谈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那今天呢，坐在我们播音间里的是一位有国际化背景的一位学者，他是研究经济学出身，现在呢在世界银行的移民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里担任职务，他研究的是国际移民政策。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包括我在内，还有我相信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移民背景，都是从其他国家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的。移民政策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然后它进一步又是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一切问题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方涛博士请到了我们的播音间里。方博士您好。
您好。
首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可以的。那首先非常感谢这个 SBS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呢，交流一下我最近研究这个国际移民和国际人才流动的一些研究心得吧。
嗯，
那你刚才说的确实是我对这个话题可能有一点资格哈，因为我确实在世界呢主要的移民国家呢都有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我在东欧大学呢是取得这个人力资源和工业关系的博士学，加拿大的，对，博士学位。然后呢，我在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都任教过。然后呢，在美国呢是在沃顿商学院，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做过访问教授。然后在莫纳斯大学，我们澳洲的莫纳斯大学，
就在墨尔本，
对，墨尔本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两年的教学研究工作。所以说，我对这三个主要的移民国家呢，他们的这个政策的制定呢，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我本人是做劳动经济学的。那么劳动经济学是研究什么呢？主要是说，都是跟大家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教育有没有回报，对吧？工资是怎么制定的？那么，大家为什么要移民？那么移民国家的这个政策目标是什么？退休和福利的问题，那这些都是劳动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最近为什么把主要的研究精力呢放在国际移民和国际人才流动方面呢？因为我最近得到一个专注啊，很幸运，就是加拿大有一个亿万富翁，那本身他是一个德国的移民啊，因为受到他们家族受到纳粹的迫害，那么后来到美国，到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非常成功啊，开办了一个金融咨询公司，管理这个2500亿的资产。所以呢，他希望把自己的成功能够回馈给加拿大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认为，正是因为加拿大这种非常的慷慨的移民政策，他所以得到今天这样一个成功。那么他在加拿大呢，十几所主要的大学里面设立了这些讲席教授。我很有幸的被这个委员会选中。那么主要的这个研究方向呢，就是国际移民和这个文化变迁。
那么国际移民和文化变迁这个题目，可能不光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学，还有很多其他的学科都会去考察、去关注其中的一些方面。那您研究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移民和文化变迁的哪个方面呢？
比方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移民政策，对吧？那么移民政策实际上说，大家理解说有什么目标呢？主要有三个。一个就是说移民，尤其是大规模的移民啊，那么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影响有多大。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移民本身他在新的国家的这样一个安置和融合的问题，他们能不能实现个人的成功？因为我们很多人来澳洲也好，来加拿大也好，来美国也好，也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水平，对吧？来实现个人的价值啊、理念等等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移民立国的问题。因为澳洲也好，加拿大、美国也好，最早除了原居民以外啊，其他居民都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所以这个是说，对移民国家里面，它这个目标非常明确的，就是对经济的影响、对人口的影响。第二个就是移民本身的他们的这个融合的程度。那么这个融合呢，我们后面要讲，不仅仅是经济的融合，还包括什么社会和文化的融合。那么经济的融合只是短期的一个目标，那么长期要实现这个移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的话，那必须有文化、有社会的融合。
您刚才说人口增长带来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这个方面肯定是受益匪浅，而且我们从澳大利亚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出移民这项国策对于澳大利亚国家的一个贡献。但是啊，最近有一条新闻引发了人们对于移民政策的一个反思。这条新闻呢是上个月发生的，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口突破了2400万，就在二月份。这个数字我想把很多人一下都吓到了，因为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预测呢，人口突破2400万应该要比现在晚17年才会出现。那新闻报道还说呢，海外移民是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媒体上面也有一些讨论，就包括对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有些人就说，哎，澳大利亚放开移民这么多年，每年都会从海外接受很多的，不管是技术移民还是家庭团聚类移民，或者是商业移民，或者是难民等等。那么考虑到澳大利亚的承受能力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条政策收紧一下，把接受移民的速度减慢下来呢？
对，就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关注，就是说这个移民来了以后，对吧，他在人口当中的比例啊，确实澳洲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应该是。然后呢，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这种感觉，人口爆炸的感觉，其实跟移民来澳洲以后安居的模式是有关系的，跟加拿大也是很类似，就是说移民来以后呢比较集中的居住在大城市。
是。
比方说在澳洲就是
悉尼墨尔本，
那加拿大就是 MTV。啊，我们叫 MTV， 就是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75%的移民都集中在这个当然这些城大城市会造成对大城市呢有一定的冲击，比方说社会的基本的设施，对吧？然后比方交通啊、住房啊、医疗啊等等，可能有一定的压力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相对的比较啊，大家如果看看澳洲这个数字好像很大啊，绝对数字是2400万，对吧？但是它还不如我们上海一个城市人口。我们上海是3000多万，对不对？那加拿大的人口是3500万啊，所以这里面讲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大概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问题，就是说所谓大澳洲的概念。那也就是我们那个前首相 Cameron Rudd
前总理
总理
陆克文提出的。
陆克文提出来的这个大澳洲的概念啊，虽然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到2050年，澳洲的人口会增长到3500万，也就是现在加拿大的总人口。OK， 当然有些公益界他们预计更为大胆，可能是5000万啊，大家觉得更可怕，
更要吓一跳了。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根据我们很多的这个研究来看呢，就是说澳洲的人口的积聚程度实际上是低于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比方日本啊，比方中国，当然不用说了。积聚实际上有很多的好处啊，就是说从经济也好，从创新来讲啊，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硅谷，美国的硅谷啊，就是很多移民居住的地方。那么移民居住有什么好处？这就是移民的长期的对这个移民国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带来很多不同的新的观点，新的技能，那么这些人融合在一起，就会有更多的新的创新。这个才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活力所在。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到，哎，都是劳动力市场能不能找到工作啊，这些实际上都是短期的一个对移民国家的这个注意。这长期来讲，一个是多元化，一个是这个创新和创业。因为这创业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那很多这些工作机会它质量是比较高的一些工作机会。
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关心的当然能有创新，能有新的观点，能有新的想法流入，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少人现在也开始觉得，现在怎么上路好像车越来越堵，然后这个房价也越来越贵，还有包括这种公共设施，比如说是看病要排的队也越来越长。那这些问题的话，是不是移民在消费，我们在买单呢？或者说新移民在消费，老移民在买单呢？
对，这个确实大家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就是说这些呢也其实不一定是移民国家它所出现的问题啊。那么很多的发展国家，比方中国，都有这样的问题，所谓的城市病啊。就是什么叫城市病呢？就是些移民它都是一个趋势，都是说从这个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地方或者城市迁移到比较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城市。 对这些大城市呢，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班的，刚才已经讲过啊，比方填补劳动力短缺和技能短缺的问题啊，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怎么样够解决这些城市病的问题，像不管经济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他们是有一系列的办法，对吧？大家比方说到日本东京，对吧？大家看到这些个城市呢，虽然人口是很多的，像比澳洲，对吧？是不是一个国家还要多，对吧？但是呢，它实际上在社会设施方面啊，在城市的运作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啊。那么这些创新能够把这个社会呢，就是能够管理的比较井井有条，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办法。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发现这个，一个是说我们跟以前比，对吧？我们以前澳洲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对吧？大家觉得
我来澳大利亚就是为了追求空
间，追求这种空间，对吧？那但是呢，问题是说这种好的生活品质啊，它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要有人买单啊。那么我们澳洲出现的问题，跟很多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人口的出生率也比较低，
是。
因为大家来了以后，大家都想过比较好的生活，大家都不想生孩子，对吧？那以后那谁来买单呢？就刚才讲这些种种的社会福利啊，社会创新等等。那么他是要维持这么高的生活水准的话，那么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来做一个后盾。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讲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当然移民会带来刚才讲的这些问题，交通拥挤啊，或者是医院排队啊，或者是房价高涨等等的问题。大家可以另一方面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这里人口很少，医院里面都没有什么人去看病啊，或者我们房价不是越来越高涨，而是越来越低落的情况下，大家什么感觉呢？对吧？如果说你经济是说是年年都是衰退的，然后政府每年都是赤字的，那就更没有能力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来讲，我们觉得看这个问题可能要比较辩证啊，就是说移民带来一些效应啊，很大方面来讲，正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当然这些负面的城市病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去解决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展开讲这些方法，但是说我们根据很多这个世界很多这些大城市他们成功管理的经验，应该是有办法的。
就是说移民增加以后呢，需求增长了，但是不代表说不能够去满足这些需求。关键在于政府啊、企业啊，还有这个社区啊，怎么能够把这个配套设施跟上去。
对，澳洲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吧？那么不同的，你刚才讲的政府也好，那么企业也好，或者是移民本身也好，他们可能出发点不太一样，对吧？比方政府啊，他觉得他的税收很大的这个社会，甚至社会保障的支持很大，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移民流动。那么从企业来讲，他可能觉得因为移民来了以后，他实际上不仅是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而且他因为移民来了以后，他要消费。
市场扩大了，他
要投资，对，市场扩大了，它实际上是刺激了他的需求，对吧？所以很多为什么商界他是比较欢迎移民的。那么作为移民本身来讲，这个是非常一个有矛盾的地方，就是移民来到这个澳洲之前，他是希望澳洲打开大门，对吧？欢迎他们进来
是，
但是来了以后他觉得不要来再多的更多的移民了。因为什么呢？从我们劳动经济学来讲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新来的移民正好是老移民的直接的这个替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是老移民的替代呢？
因为为什么说这种替代？因为这个老移民和新移民他们的这个教育程度啊，他们的技能啊，都是很类似的，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是竞争关系。然后呢，根据澳洲的政策来讲，这些移民应该是跟本地的原来的居民他们是互补的关系，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和技能短缺的问题，所以他们跟原来本地的居民应该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按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跟原来的老移民应该是一个竞争关系。
就是说新移民跟老移民在一片战场上面厮杀，抢占同一个市场或者是同一种工作，就造成了一些摩擦。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移民都集中在那么几个比较大的城市，那如果新的移民来了以后，他们不到悉尼，不到墨尔本，而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去，在新的天地里打拼，施展他们的手脚，这时候会不会竞争的压力就小一点了呢？
对，因为相对来讲，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内陆的地方，移民非常少，而这些地方非常需要移民，对吧？而且在这些地方呢，从职业发展来讲，它可能提升更快。 因为没有这种大城市那么竞争的那么激烈哈。
是，
所以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信息的不对称。
嗯，
因为很多人来到澳洲之前，大家都不太了解，除了两三个大城市，其他地方知道的很少。
嗯，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劳动力市场怎么样，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工作机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文化怎么样。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做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有政府才能做，就是怎么样提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怎么样提供那个社会结构这方面的信息，怎么样提供这种各种激励机制。所以呢，这个是很多国家都在尝试。
嗯，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到的是研究国际移民政策的劳动经济学家方涛博士。那方涛博士呢，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国际移民的很多好处，而我们也谈到了人口增加带来的一些弊端问题。那对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呢，全面的废除移民项目好像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大家讨论移民政策无非是讨论两个方面，第一，移民的数量应该放多少人进来，第二，移民的种类放哪些人进来。最近呢，澳大利亚的人口超过2400万，也就激发了大家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放多少人进来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不知道方涛博士，您对移民接收数量有没有一个最佳值，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最近给加拿大的移民部做的一个咨询项目，也是他们政府资助的。那么我们这个最优化的数字什么呢？就是人口，加拿大人口的1%。为什么有1%呢？这个也不是我们空穴来风的，是吧？那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移民对加拿大宏观经济影响的这么一个研究。这么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就政策上叫 simulation， 就是一个模拟研究，就是说，哎，我看一看现在比方说加拿大每年它现在人口总人口3500万，现在目前每年是招收25万移民，
嗯，
那么不到1%，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10万，每年10万。
嗯，
然后我们模拟这个每年增加10万以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那么我们发现呢，大概是这个数字的时候，1%的时候，那么对经济的影响是最优的一个结果。
嗯，您所指的这个经济的影响最优是指 GDP 还是？
对，它有一系列的指数啊，除了 GDP 以外，还有 GDP per capita 是人均的 GDP，
人均的 GDP
啊，这个才是你这个国家的这个生活品质的最好的最准确的一个衡量。那么还有失业就业啊，政府财政收入盈余这些东西啊，是一个综合的这个指数啊，一个衡量。
嗯，
那么如果说按这个标准来讲，我不知道澳洲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研究，好像最近一次研究应该是10年以前，我记得我做的文献的，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文献证据，大概是2005年澳洲做过这样一个类似的研究。
嗯，
那么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预估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话，那么澳洲现在人口是2400万，
嗯，
那么应该的接受的数字应该是24万。
嗯，
那么我看到最近的数字，澳洲2013年的数字大概是16万8千，
嗯，
所以还不到这个1%的数字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政策目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接受什么样的移民，就是移民的类别。
嗯，
因为我们澳洲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有寄居移民的类别，有家庭团聚，有难民的类别，还有商业移民的类别等等，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个政策的模拟来看呢，我们每一个类别，比方我们招收每年招收20万这个移民，那么在各个类别里面分配怎么样，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指标。那么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那都是说我们大家理解的是要招收世界高端人才。
嗯，我们都觉得技术移民应该是澳大利亚移民的根本。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前几年呢，我记得是只要你去，他给你做一个打分，包括你的年龄啊，包括你的专业技能啊，包括你的语言技能等等等等，加在一起，满足一个分数，到达一个门槛以后，您就可以移民了。那这几年呢，是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你的这个分数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哎，欢迎您，您有资格移民。但是，对于你这个专业，比如说是会计专业，我们每年会邀请一定的数量的人来去申请，如果这个数量完了以后，对不起，虽然您的还是满足这个要求，但是呢，您就进不到澳大利亚来，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或者是你是工程师，我们也一定的数字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个改变，从这个劳动经济学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积分制，我们讲到的，不管是澳洲也好，加拿大接收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供给方的政策，就是说刚才讲，你只要具有这些技能，应该说澳洲也好，加拿大都是欢迎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拥有这个技能，并不表明呢，你一定能够在这个劳动市场找到你相应的位置，那发挥你这个专长。所以呢，最近一系列改革都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从需求方的改革，就是说能够保证呢，这些工作呢正好是澳洲经济所短缺的这些工，比方是会计也好，工程师，刚才您讲到这个，这些工作，
工程师或者是 IT 等等。
对，但是呢，有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劳动经济学里面讲的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需求的预测是非常困难，它的变动非常快的。比方说我们07年、08年这个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全世界有大概几万名经济学家，只有3-4个人能预测到。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技术啊、全球化等等这些趋势呢，就是说这个技能的改变，对技能需求的改变是非常快的。
嗯，
所以呢，这些国家也是做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些个人士也好、专家也好，他们这个是说这个政策的难度。
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想到了我有一些学会计的朋友，当然可能也不光是会计这一个行业哈。这些朋友呢，他们早年因为会计是比较好移民的专业，所以就专门来澳大利亚学了会计，然后顺利毕业了，也拿到了绿卡，留在这边了。这么几年下来，他们就跟我说，你别看这个会计好像招工的挺多，但是呢，在市场上找工作的会计专业的人才也很多。现在不管是会计入行，还是你已经入行工作了几年，想要换工作，找工作，都觉得竞争的压力特别大，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比较苦恼，而且就抱怨说澳大利亚满地都是会计，说这个找工作的难度大多数人都知道，你们媒体也都报道了，怎么政府就偏偏看不见，还是继续把会计留在这个移民的专业名单里呢？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多长时间来做这个一些行业的调整。当然我们讲这个有个技术上的难度。什么是技术难度呢？就是说我们往往要了解这个市场的需求，需要数据的支撑。
嗯。
当然你说我们道听途说的是可以。对吧，我们知道现在 IT 找不到工作，是会计找不到工作，很难找工作。但是呢，这个有没有数据的支撑，那比方说我们有没有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或者是劳动力市场，他们通常有个字号，对吧？尤其这种细致的职业的数据是非常少的。所以呢，这也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不能说 arbitrary 你，他说我随机的说我要给你一个数字。这个数据应该是得到宏观数据的支撑的。所以这个我可以理解到政府为什么不能即时调整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呢，也是从 supply 的角度来讲。
就是供应的角度。
对，因为大学他培养这些学生的这个机构，他们要转型也是很困难的。比方说我招来很多，因为原来需要很多的会计的学生，我招来很多会计老师，对吧？那我现在不能因为说现在会计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了，我现在把这些人都解雇，这些老师都解雇，对吧？所以大学要转型也是很困难的。那么从政府来讲，他要调整他政策也需要数据的支撑，那么我们很多数据它是比较滞后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讲政策上一个难点。当然呢，我觉得政府应该听取民意来进行比较及时的这些政策的分析和研究，这个你提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那您刚刚讲的说政府面临这么多难点，需要这么多数据的支持等等，我们有时候就很想知道的是，像这种移民的政策究竟是怎么样去制定出来的呢？
我们认为就从学者这个观点来讲，应该是说你政策的实施和制定呢，应该是一个所谓的 evidence based。
就是要用证据来说话，
用证据来说话，而不是说我拍脑袋的这个。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加拿大也好，澳洲也好，都是很重视，就是这种有证据的政策决策过程。就是具体怎么样呢？就刚才讲的，很多我们讲做 simulation 做模拟的试验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数据上是有。我们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有所谓的人口普查的数据。
是。
那么这个人口普查是最准确的数据，因为什么？你是一网打尽，对吧？你每个人的特质，包括你移民的背景，甚至语言、你的技能、教育程度，都有所体现。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测试， 比方说我们今年要招收20万，那么这些20万人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他们是难民是多少，那个技术民多少，对吧，临时劳工是多少，国际学生是多少，那么这样一个比例的情况下，按照这样现有的比例我们再增加10万，比方说啊，打比方啊，这样，那么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对交通有什么影响，对医疗有什么影响啊？那么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政策的决策过程呢，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也是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一种制定过程。
但是越是严谨花的时间就越长，大家就越容易抱怨政府怎么老是慢半拍。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做这个方面的政策研究，它实际上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就在我们进行这个访谈的同时呢，澳大利亚今年又将会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普查。而更加巧合的是，目前呢，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委员会正在进行一个有关于移民接收人数的这样一个公共意见征询。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方博士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呢，或许也会给大家一些启发。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或者是 SBS 一小横 Mandarin， 通过社交媒体跟我们交流您的看法。同时呢，如果您想把您的意见直接传达给澳大利亚政府，也可以搜索生产力委员会，也就是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的网站，在网站上搜索一个名为 Migrant Intake into Australia， 也就是澳大利亚移民接收数量的主题，去参与这个公众讨论。生产力委员会公共意见征询的截止时间呢是4月份的中旬，结果呢也会在以后公布。那我们还是继续跟方涛博士的访问。方博士，我知道你在全球走过很多国家，而且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这三个主要的移民国家都待过，所以我很想问您，您觉得这三个国家哪个国家对您的吸引力最大？
哦，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有挑战性啊，就是那我们首先讲讲美国哈。美国实际上是它为什么在你刚才讲到在高端人才上面它还是比较成功的，比方说全世界3/4诺贝尔奖得主，那都直接和间接的为美国服务，美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近几年美国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吸引了很多人才，但是它没有真正的大规模的移民继续移民政策，所以这个是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很不同的地方，它没有积分制啊。当然呢，最近呢奥巴马政府也是在推行这个所谓的梦想法案，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改革，但因为美国的政党政治几乎是在国会是两党分裂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对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消息啊。我们刚才讲的移民不仅对经济宏观经济正面影响，对创新创业都有非常正面的作用。那么对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比方说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实际上可能是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利好。如果说他们自己移民都高端人才都跑到美国而且被留下的话，那我们的压力很大，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澳洲和加拿大的优势。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澳洲加拿大都是比较优势的地方，就是多元化，刚才讲到是比较成功的，因为美国是云诺政策，
就是说不管你来自哪里都必须要融入美国当地的这种文化。而多元文化就跟这个不一样，是政府鼓励大家，鼓励移民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对，所以我认为这些呢都是对移民非常有重要的吸引力的。就是一个是说你的经济的机会，当然美国它的规模比较大，它可能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是它比较吸引力的地方，它的国力比较雄厚。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呢，很多方面是很类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典型的多元化移民国家，然后是资源立国的国家等等这些啊。那么我如果觉得有什么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加拿大呢就是在社会融合方面，可能或者文化融合方面可能做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尝试，因为他那个人权宪章就是 Charter Rights Freedom 的话就是把这部分多元化作为一个文化的政策啊，而且确实是在民众当中呢是比较普遍能接受的啊。如果说有一些不同的呢，可能就是说澳洲的主流社会真正对多元文化呢接受的程度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很大部分可能是 symbolic， 就是这个象征性的意义更大一点。就是比方说很简单的就是说，比方我讲一个这个华人参政议政的情况。比方在加拿大有过总督啊，是伍宾兹，他是 香港来的难民，
全国的总督，
全国的总督，
嗯，
包括 Manitoba 的省督和 BC 省的省督都是华人，
嗯，
曾经是华人这样的。然后呢，议员里面也有，包括我们大陆的，今年有选上唐根，是我们多伦多大学的校友，是个博士。
嗯，
亚裔担任部长有很多，印度裔的那个国防部长，
嗯，
所以呢，就是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移民参政的那个这个，当然参政也表明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方面可能说是，
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不能全部问题，
但是是
一个方面来说的地位，
嗯，
对吧？或者接受程度。
那其实说澳大利亚呢，也有一些少数族裔的精英，他们走到了高层。比如说啊，我们在政界看到南澳洲的总督，他就是一位越南难民背景的华裔。然后工党在联邦参议院的领导人呢，也是一位华裔，就是黄英贤，他以前在工党政府中间也是做到比较高的位置。但是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少数族裔在澳大利亚走到高层还是凤毛麟角，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或者是在法律界等等等等，以这个少数族裔在澳大利亚人口中的比例，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坐在更高的位置上面。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尽管可能不一定说我们非要从政，非要比如说做到这个公司的一定是最高领导人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看到其他人他们能够做到这个位置，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同样的机会的，我们是也是受到尊重，我们也有机会成功，是不是？
对，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模范作用，
嗯，
就是那个 role model，
嗯，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那个时候墨尔本就有一个市长是华裔嘛，
是苏振熙，
苏振熙，对不对？我觉得大家都一想，哎，对墨尔本的印象都非常觉得尊重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
能当到
最好的
城市
的市长，对，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的包容的，非常的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这种社会效应，这个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其实西方的政府在任命这些官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这种考量，
嗯，
对吧？因为他涉及到很简单直接的利益，是说他下次能不能当选，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能不能说体现他在文化当中是比较包容的，
比较公平的，
比较多元的，比较公平的。所以他是有体现的，他肯定是在做各种平衡，
嗯。
那这个平衡很多方面是考虑到你这个族裔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影响，
嗯，
啊，确实是有这个考虑的。比方说为什么在加拿大的联邦政府里面经常会有印度裔的部长，那么因为他这个印度裔的参政意识非常强，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成澳洲的主人，一个是政府的作用，媒体的引领，还有我们个人能够积极的参与，
嗯，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社会的精英确实能够起到这种模范带头作用，
嗯，
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说不仅仅是考虑个人呢经济上的成功啊，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对吧？安居乐业。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一点追求在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大陆上面，
充满机会的大陆，
充满机会的这样一个大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包括我们学者在内，
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要跟研究国际移民政策的劳动经济学专家方涛博士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中国的一些人才流动的问题，还有移民政策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在全球的人才流动中间的话，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人才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但是呢让很多华裔人士感到有点灰心丧气的就是，如果出于可能各种考虑去选择了其他国家的国籍以后，就必须要放弃中国的国籍。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失望，包括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间说，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一个就是逼迫中国的公民如果接受其他的国家的国籍以后要放弃中国国籍，这一点是中国在自断双臂。
对，
说得非常严重。
对对，我可以理解，就是很多的这个华人的移民在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或者美国也好，都有这种非常苦苦挣扎的这种心态啊，就是到底是说我要保留原居国的这个国籍，还是我要这个接受新的这个国家的国籍哈。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对这个方面来讲呢，是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且它的来源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就是说实际上最初的这种中国的政策呢是保护海外华人。
为什么说是保护呢？
生命安全等等这些和利益啊，为什么呢？实际上是最早的来源就是在印尼骚乱，就是大概是在50年代的时候。
嗯，
因为那时候这个很多的印尼的华侨受到迫害，甚至是屠杀，原因就是说印尼政府是怀疑这个中国政府在幕后的操纵。
嗯
，OK，
这些华侨当时拥有双重国籍，
拥有双重国籍，他觉得这些华侨对印尼不忠。
嗯，
那么当时这个政府，我记得是周恩来担任总理，他这个通过很多的这种论证的以后呢，觉得是最好还是说让华侨本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在另外一个国家呢去安居乐业的话呢，那就你就保留那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
嗯，
那么就不同时具有中国的公民身份，那么就有忠诚谁的问题，对吧？
就不要要你忠孝不能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那么也可能造成这些不必要的一些误解，甚至是矛盾，甚至是纠纷，甚至是出现印尼那样的迫害和屠杀的问题。
嗯，
那么最近几年呢，就是说大家这方面呢，这个讨论越来越多。你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
国情完全变了，
国情完全变了，中国也这个地位也不一样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对人才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了，就是全球化的这个影响。就是人员的这种包括高层次人才的交流往来越来越频繁，
嗯，
对吧？大家觉得就非常的不方便，就从旅行方面，当然也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传统的
中国人的，包括在中国因为有这个户口制度，还牵涉到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国籍不能买房，不能够比如说是
享受各种福利
啊，
等等
子女安置等等
等
等,
等, 等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我跟这个国内的很多这方面专家也有这个讨论啊，包括你昨天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包括华裔卡，我也跟这个国务院的一个参事啊，
就是，
他也是那个这方面的专家王辉耀博士啊，就是做了一些这个探讨，就是说包括刚才讲到这个
华裔卡的，
华裔卡的问题，或者
是我解释一下这个华裔卡呢，就是说如果曾经是中国的这个公民或者有这个华裔的身份呢，他可以持这个华裔卡，他虽然没有在中国投票选举或者被选举的这样一个资格，但是呢他可以在中国投资买房，银行开户，考驾照，还有子女入学等等，有这样一系列的便利，总之就是提供一种生活上的便利。
对，
目前这种华裔卡呢，它已经在北京的中关村试点。
对，所以呢我昨天也讲，就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吵的这个网络上吵得非常热烈啊。
嗯，
也因为这个原因啊，据我这个同事的可靠的消息，我认为
王辉耀博士，
王辉耀博士的，他说这个因为吵得太热烈以后呢，就政府就担心可能这个政策实施以后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一种变通的，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关村的这个政策，就是说高端的人才，如果你具有海外的博士学位，
嗯，
啊，就申请马上可以拿到中国的绿卡，这已经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很大的一个开放，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鼓舞。作为海外的华侨来说，对吧？起码说这是一个信号，
嗯，
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他是愿意做一些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
变通
的工作，
嗯，
能让更多的华裔能够享受到主裔国的这种种种的便利和福利。
嗯，但是问题不是人人都有博士，我在想这个华裔卡如果推出这种新政策，是不是各个国家要掀起博士热了？
对，我希望是有这个博士热，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学术的，这个大学里面老师的话，对，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但是呢就是说确实门槛有点高，还是有点高，
嗯，
对吧？因为博士确实他这个机会成本也很高，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吧？还是知道的。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良好的，在没有很好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政策都需要测试。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呢能够把这个起码这个高端次人才这一方面先开放一下，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有益的尝试。对吧？我会相信呢，今后这方面的这个政策只能说越来越开放。据我了解呢，其他的各个省市呢也有他自己的政策，
嗯，
有点像绿卡政策。
嗯，
我记得我到浙大的时候，我是浙大浙江大学这个人才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他跟我讲的时候说，浙江省有他们所谓的红卡政策，我们是叫绿卡，他们叫红卡啊，实际上很类似，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浙江呢有创业，或者是你是高端人才，
嗯，
你是大学里特别引进的，
嗯，
专家， 那么你可以申请这个特别的通道，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个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不仅是这个中国的政府，联邦政府，就是我们叫中央政府，还有各个省的政府或者市，北京市、上海市，那最近都推行了所谓的积分制，这样子效仿西方的移民国家的这个政策，但是它的针对性都是高端人才，就是打分。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职业啊等等教育程度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最大发展国家，现在也加入了国际人才的争夺战。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才政策，从最早中科院的北人计划，到后来是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到我们最近的中组部的那个千人计划，都是大规模的这个就是
网络人才，
就是直接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当然中国十几亿人口来讲，这还是杯水车薪啊。但是呢，就根据我刚才讲的是那个华裔卡也好，绿卡或者是红卡也好，它都是渗出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现在原来是认为是一个最大的人口，这不叫也是人口，也是
输出国
之一。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开始开放。那么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改变人才政策还有移民政策我觉得这个都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上次跟国家高端人才的这个部门叫外捐局，就跟他们就讨论探讨这个人才高端人才政策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千人计划不仅是吸收像你这样的黄皮肤啊黑头发的这样的一个华裔了，我们要吸引金发碧眼的这个外国的人才，就是所以说他的这方面实际上是非常开放，政策呢也在不断的调整，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
但是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对，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以前一直有户口的政策，所以在人口就是国内的人口流动上呢都是比较控制的。
是，
所以他也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开放移民政策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可以理解这么样一个大的国家如果放开的话，知道很多东南亚的国家他们可能很多人愿意到中国去的，对吧。
其实现在也有人提出现在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未来等到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的时候，是不是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个移民国家，就是吸引一些技术移民或者是外劳去中国担任行业工人，或者去填补养老行业的需求，就像是现在澳大利亚做的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对吧。因为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大家知道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性别比例失调，所以在婚姻市场上带来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有大概有几千万这个男性是找不到对象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过步新娘，就是比方是越南的、柬埔寨的，是实际上这种人才，这个不叫人才，我们叫人口的流动已经开始了，
是，
对吧。那么同样这个劳工就是边境的贸易，我在东南亚这个是非常的就是没有那么以前那样的严格的控制，所以呢这个就是以后就是进一步怎么规范的问题。我觉得对中国长期的来讲，因为中国刚才提到就是计划生育啊或者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个因素呢，就是人口的红利是越来越少啊，那么印度很快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我觉得可能就是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和改革，所谓的改革红利。那么其中一个我认为就是解决这方面的人才的瓶颈，人口的瓶颈，就是要进一步开放这个移民政策，不管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或者中端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一个误点就是过于强调高端人才的吸引和引进。那么根据很多的研究，包括美国最近的研究，是说每一个高端的人才它会产生两个低端技能的工作，因为高端人才它需要一些低端人才的服务啊，不管是餐馆、理发等等各方面的服务，所以你在这个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有效率运转的时候，它必须是匹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过于强调高端的人才呢，是不一定是明智的政策。
嗯， 非常感谢今天方涛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吧，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嗯，其实我想作为移民，不管是您或者是我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可能对于移民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呢，您能够通过我们的电台的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跟我们交流您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呢也会继续有机会的情况下跟方涛博士做一些交流。再次感谢您，方涛博士。
谢谢您。